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接下来回到的呢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哦，这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张志尧检察官了。那么一下庭呢，待会马上呢来跟大家聊到，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所谓的技术设备的监控哦，我们要让大家面面观，所谓的科技设备监控到底你了解多少？那么让这个科技监控呢，在正义不中断，让这些逃亡无损遁形哦。那么讲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电子脚铐、电子脚镣，等等，都只要是相关的。那当然呢，像这个电子脚镣、脚环。到底是不是一种叫做刑罚？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哦。而是呢，这个部分呢，它是只是单纯的防逃而已吗？好，还有另外我们要让大家了解所谓的科技监控它的整个全貌哦。其实你我身边的每一天呢都活在生活法律，只是说我们踩在边缘中，我们到底了不了解，到底了解有多深跟多少哦。其实呢你看我们生活日常中都一定会常常会听到遇到看到。好，看到可能看电视，碰可能碰到我们家中周边的人等等。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先进入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庭咯。
空中法律便利通，
好，来到了庭看庭便利通，我们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么在行政院核定矫正人员的一个深夜危险劳动津贴的部分呢，也力挺司法正义的一个最前线，由法务部政部长也特别讲到哦，这个介护工作面临到都真的叫做高压高度的压力跟危险性，所以呢也积极提升我们同仁的一个待遇包含了这个保障。那行政院呢在6月30号核定了矫正机关的一个轮班轮休人员的深夜围牢这个勤务津贴的一个这个支付表。那当然这个支付表里面呢还有包含了7月1号就开始生效，针对深夜时段，我们就是0到6点。好，这个呢有这个担任这个服外出啦介护的勤务人员啦，每个小时增支100元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补贴。那有大概5000多位的一个介护警力可以适用，那照顾每晚辛苦在守岗位的这些矫正同仁。那么当然呢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矫正人员呢不管是平日假日，他都一定是24小时没有昼夜的一直在轮夜。那包含了所谓的这个介护的勤务。那么因为呢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的求情这个稳定跟机关的安全，所以呢深夜时段常常就是你要负责的介护比如说收送这些外出就医等等，都是属于机动性的。那机动性的调整呢，移监啦，或者是返乡啦，探视啦，或者是一些紧急的一个任务，面临到的就是外界环境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其实精神压力非常的大，而且造成他们自己心理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津贴核定呢，对于全体的矫正人员来讲是一大肯定，也大幅提升他们的工作士气。那么我们也会尽速的来核发这个津贴，实质上来照顾这些最前线的接护人员。那本来就 一定要照顾之外，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让这些同仁我们来去做他的一个后盾。那第一个呢，充实监所的科技设备，第二个就是强化狱政管理的效能，第三个就是全力守护我们的司法正义，来维护我们整个社会安全哦，让大家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整个一个监所的一个状况。好的，当然另外呢，最近呢有一本书叫做这次不会再被骗吧，这是 part 2。 其实第一本书呢是我们几位哦，常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好、出的，那包含了林俊良哦，这个检察官他现在都已经家长了。好，那当然呢，现在第二本呢是将这个近年来猖獗的诈骗，让我们大家防不胜防之外，还有就是家庭跟社会的一个沉重伤害。为了遏止这些状况，所以法务部呢就致力将这些防诈融入在我们的民生生活里面。那么在111年我们出的首本防诈手册之外，我们又集结了15位的检察官，这一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哦，绝对不行再被骗了，不然的话真的天天节目里面一直在不断的提醒你，很像在洗脑歌你知道吗。还要再加上我的那个肢体动作，我的肢体动作是真的在做，可以问导播，然后你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就是有那种高低起伏啊，是吗？哦呀，哦，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当然呢，这个延续第一本的故事说法的理念，我们把真实的案例转换成一个故事性，融入譬如说我们打造新司法的一个重点。那当然也期盼大家呢，对于这些新法啦，还有这些防诈的意识啦，可以更了解这些法治观念。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从这本手册里面，就是不只看得懂，你还要学得会，你还要记得住齁。所以呢，用这个比较生动易懂的故事性，让法律不再是一种很遥远的文字，不再是文绉绉的让你看那个生冷冷的文字齁，而是呢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生活智慧运用在这本书里面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有跟金融有相关，所以金融借着看了这本书也觉得真的很支持齁，尤其是像银行工会的王聪明秘书长啦，中信银的陈嘉文董事长啦等等他们就觉得说这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在很多的环节里面了解说，天哪，哇，怎么这么的真实啊，原来我们都被骗了齁。所以呢表示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可以说是日趋复杂，然后呢投资诈欺、加密货币，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警觉性呢、好，可以必须与时俱进。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的家长齁，结合我们的法律，有一种叫做双重的视角，让我们去守护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更贴近我们青少年的一些话语。那么不管是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更多的提早认识这些诈骗的手法，强化这些法治观念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本书，虽然问世了，但是它不是问世以后放在那里，而是真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识诈的职能跟各种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去化解，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要去找找呢有姚姚姚妹，当然一定要有姚哥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我们的张志尧检察官。
笑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了哦，其实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对于这些科技设备所谓的科技设备监控，我们要能面面观，能够了解。那当然呢，一放上去这个预告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问我说，那像一般的电子脚铐、脚镣啊，还有一些这个跟电子有相关的，到底是不是一种刑罚？还有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防逃的利器吗？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好好来跟大家解释之外，也让大家了解科技监控的制度，它的整个全貌，让大家知道逃亡是无所遁形的。我们要让正义不中断之外，其实我们你我身边，你看法律每天都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么不只是新闻看到重大案件，然后或者是人间蒸发，或者是让被害人焦急，所以呢，让我们的社会对司法制度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当然，今天我们呢说到了科技设备监控这样的一个辅具，在被告交保后进行的有效的监控啦，不管是手环、脚环、电子报等等，到底这些科技利器到底行不行？好，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张志尧检察官来跟我们聊聊科技设备的监控制度怎么样去设计，还有哪一些实际的案例又该如何去因应未来的一个司法挑战哦。那么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好的，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张志尧检察官，然后也是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Hello，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台高检检察官张志尧。
是，对，有姚哥就有姚妹哦。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双姚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听到交保后，很怕他不见了，所以呢，就会利用一些所谓的科技执法。那这个执法里面是叫做科技设备的监控。那当然很多人都想到说，真的在这个有用吗？就有人在下面讲了。不过真的今天我要来请姚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科技设备的监控哦，它一定有它的定义在，对不对？
是的。
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科技设备监控，简单的让大家一浅明了的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啊，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那其实现在这个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很多的犯罪手法也都随之不同。那利用这个科技啊来进行犯罪的一个侦查，那或者是作为我们侦查方向的指引啊，是我们目前司法警察机关或是我们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个重要突破。那例如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来进行大数据的资料分析，我们也可以用 GPS 卫星定位来追踪被告。或者我们用 M 化车来做定位啊，这些都是一个科技的方法来进行犯罪侦查。那除此之外，那我们司法机关或是检察机关，我们现在呢也能够透过高科技啊来预防被告逃亡或者是勾串。根据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之二第一项第四款，还有第117条之一的相关规定。检察官或法官在侦查或审理的阶段，如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命被告来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来追踪被告他的行踪，来避免他逃亡，或者我们要防止被告之间相互的勾串。那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这个授权啊，法务部跟司法院他共同委托台高检来建制一个科技设备监控中心。那这个中心呢是在110年的4月建制完成，它是目前全国唯一负责监控接受科技设备监控刑事被告的一个中心。那什么叫做科技设备监控？我们简单来讲啊，其实就是利用各种合适的科技工具或设备，像是我们常听到的电子手环、电子脚环、GPS 定位系统等等啊，来帮忙确认这个被监控者他在特定的期间内有没有乖乖的遵守法官或是检察官他交代的一个规定。例如法官或检察官他会命被告限制出境出海，那他就不能够到机场、港口或者是离海岸线太近。 又或者哦，可能会命被告他不能够离开台北市啊，或者是在特定的期间他不能够离开住所，又或者他要定时定点的进行电子报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载具或是设备就会记录这个被告他的行踪或者是他活动的情况，透过资讯的一个传送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讯息啊及时通报给我们科技设备监控中心，来转知法官或检察官来知悉。一旦这个被告啊他违反了法官或检察官他指定的监控命令啊，系统就会跳出一个告警，那我们的监控人员就依照告警的种类跟等级啊来转知相关人员知悉，然后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处置。那这大概就是我们目前啊监科技设备监控的一个状况。
是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电子扰聊或者是电子手环会不会像电影一样会爆炸或漏电呢？它是需要电池的吗？他想请教一下这个实际的案例为什么还是会有逃脱的情形，他想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的电子手环啊电子脚环跟一般啊我们在用的这个行动电话其实是一样的啦，它的电磁波都是，这些都是经过 NCC， 也就是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检验合格的一个通讯产品的，所以它其实并不会对人体啊产生任何的一个危害，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设计啊哈，已经达到国际防护等级的认证最高标准，就是 IP68， 那这就是它防水跟防尘的最高标准，它可以啊正常的佩戴来洗澡啦，或者是他去游泳池游泳，那是不会有漏电或者是其他的危险性产生。但是这跟任何的电子产品都一样的哈、那我们的这边的防水指的是防侵水
啊，
就是你佩戴这些载具或设备啊，它是不可以去泡温泉啊或者是泡海水的，一些这个因为这些都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它一定是会破坏我们的电子设备，那不管什么电子设备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佩戴这个电子脚环手环它其实是不能够去泡温泉啦、那如果你还有被限制出境出海，你去海边本来就是被禁止的，那当然更不可能进到海里去游泳了、那至于说为什么还是会有一些破坏的一些情形啊，其实我们的载具啊一定要能够被拆卸，那拆卸的方法它不是说哎，我们有个钥匙就可以把它开启，没有没有，我们这些佩戴载具的这些人最终要结案的时候，要拆除这些载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文印人员一样啊、一样是用破坏就把它剪断的方式来拆卸，
所以它是没有钥匙的，对对，
文印人员可以剪断。那其实啊其实这些被告如果哈、他想要破坏的话也是不也不是不可能的啦，但是这样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科技设备监控是不是那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其实也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当一破坏的时候非合法的时候破坏，我们的系统就会跳出告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被告已经在破坏载具了，那我们的载具其实要剪断不是这么容易啊，
难的嘞、
你可能剪个二三十分钟还没有剪断，但是你剪第一刀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跳出告警，我们就知道被告要破坏，他可能要逃亡了，那我们就可以赶快请司法警察到，因为我们会知道被告的点位，我们会请司法警察赶快到被告的点位，去找这个被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预防他逃匿。那如果很不幸的我们没有找到被告，而被告也把他破坏完成了，他已经逃亡了，我们也可以及早的知道说这个被告逃匿了，
就他跑去哪里，
我们要找这个人就从他最后的点位，那像我们现在监视器很多，我们就从最后的点位赶快去过滤，去找到这个被告在哪里，那也可以及早的把人抓回来，所以科技设备监控防逃以外，它可以有预警的功能，也比较容易把这些被告抓回来，至少我们知道他最后是在哪里不见的，不会像大海捞针一样四处都找不到人，
是哦，这个是那个林先生问一下哦，就是说如果心脏有装支架的话，配到这个电子脚铐啊、手环啊，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危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有没有曾经遇到滥用或者是民权的疑虑？
是其实我们这些当然有跟各位说明过哈，我们这是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 NCC 检验合格。
嗯，
所以它的电磁波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跟我们正常使用手机是一样的情形啊。
嗯，
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一个危害，
不用担心就对了。
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你放心，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受伤。好，这个心脏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停止，你放心，对不对？
不会，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可能真的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一下了。那就像刚刚这个我们主任，就我们检察官讲到，你偷偷剪掉，你剪那一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哦。那哦，这个是吴先说，那未来的科技设备监控是不是有新的发展趋势？他据他了解，他说这个应该已经好几年了在推行了。他说目前有一些案件会不会有优先考量这些科技监控？
是其实我们科技设备监控它应用的范围，它可以适用的个案啊，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其实只要法官或检察官认为他手上的这个个案啊是有这个必要的啊，他就可以命这个被告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
嗯，
那法官检察官他们并不会哈恣意的去决定说要或不要让他做科技设备监控。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标准的、就是说你要考量到说做这个科技设备监控能不能达到你替代羁押的这个目的。
嗯，
这个被告他犯案的情节是怎么样，他的情节是轻还是重，会不会对他个案日常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危害啊，有没有其他比较轻微的措施可以来替代，这些都是要符合比例原则让法官检察官去审酌的情形啊。那并简单来讲，就是说法官跟检察官他必须在被告司法人权的保护上面跟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能不能妥适进行，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啊，那达到说也保护了被告司法人权，也维持了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妥适进行，被告不会跑掉。
嗯，
啊，那让被告这个如果有罪啊，得到应有的一个惩罚。
嗯，哎，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过倒是可以让我们主任检察官，就我们主任哦，在讲到，其实被告如果真的不遵守我们检察官或法官哦，我们就已经跟你对你做这个监控命令。如果我不要，我就是坚持不要，我违反，我就不愿意，我就是不替代，就是不愿意去带这个，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刑期会不会加重？
哦，其实这个做这个科技设备监控并不需要得到被告的一个同意，是就跟羁押一样、就是可以直接命被告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那当然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说有些被告他就是不乖乖的来把这个载具啊或设备充电啊，或者是他会故意去拉扯他的手环啊或者脚环的环带，那或者是故意违规啊，逾越了电子围篱的一个范围啊。
嗯，
那这都很有可能啊会被认为说，哎，你是不是有要逃亡或是有逃亡之余了。
嗯，
那一旦这些被告他不遵守相关的一个命令，那触发了系统产生告警的话啊，那其实最严重的啊，依照法律的规定是可以被进行拘提的。那进行拘提了以后呢，检察官他如果觉得这个情节轻太严重了，他可能会向法院申请羁押。那如果是法官也觉得这个情节轻重，他就会把被告羁押起来。那所以其实做科技设备监控的这些被告，其实你只要遵守法官或检察官的一个监控命令，那你也保持这些载具啦或者设备的电量可以正常运作那你就免去先被羁押的一种情形。这相较于你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失去人身自由那这科技设备监控其实对被告的影响就没有这么大的，不是这么大的啦，所以对被告而言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遇。
嗯，最后三十秒。
所以做这些科技设备监控的被告，你一定要乖乖的遵守相关的规定，你就不要故意违规，这样的话你的案件可以好好的啊接受侦查或是审理，那你的人啊也可以啊在这个正常的一个过你的生活。
嗯，是，最后呢也让一分钟哦，让我们这个姚哥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哦，来让大家了解其实科技的这个设备监控它是不断的在更新，你不要认为说我们都没有在更新，其实是有的，我们是也让我们检察官来帮忙大家做一个总结，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是其实我们中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监控的一个中心了、啊、好，那所有的监控业务都是我们在负责，那对于这些监控的业务了、啊、哈，本中心一定会努力的把它完成了、啊、因此我们除了我们会持续的来优化我们的一个系统或是载具，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啊、符合人性也符合实际需求。
嗯，
那我们也会来简化我们一些报警啊或是通报的一个流程，避免过度的哈、啊、干扰这个法官、检察官甚至被告正常的一个生活。
嗯，
啊，那此外我们也会来强化我们一些监控人员他的专业跟他的敏感度，在执行这个监控业务的时候要能够及时发觉监控中的被告是不是有逃亡之余，那及时的通报我们来及时的一个处置。
嗯，
那避免说有一些被告就让他跑掉了，那等到有罪判决确定他也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一个惩罚，那这样的话这对我们的这个大家社会的观感都是不好的，那公平正义也没有办法实现。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张志尧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了解哇这么的详细，也让大家这个解决了很多的这个不了解的问题，也这样的一个说明，相信对于这些科技设备的监控核心哦跟精神，不管是限制自由或者是保障正义不中断，我相信现在的司法跟科技的结合，协助我们大家可以顺利的进行一项的一个智慧科技，所以法律跟科技呢是可以并行的，我们让大家可以生活的更安全更健全，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志尧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